接着呢，我会读一段的圣经经文，是出自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至到二十二节。大家手中的圣经第212面，新约圣经第212面，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至到二十二节。二章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着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恩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藉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愿神继续透过他的话语来到提醒我们。今天晚上呢，是我们培灵会的第二晚，继续有我们舞会北角堂的万德康牧师来到传讲神的说话，请万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今晚能够同大家继续来到思想神的话语。昨晚我们呢就睇咗以弗所书嘅第二章嘅一到第十节。我们呢一起嚟到去思想蒙爱嘅生命系点。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得救本乎恩，系恩着信，唔系出于我哋自己。所以呢个系全部系恩典嚟。昨日呢我哋睇咗我哋同神嘅关系系点样嘅。今日呢我想同大家思想嘅系另一部分，就系我哋既然蒙受咗咁大嘅恩典，呢一份嘅恩典我哋可以点样去同人分享呢？其实系神喺我哋生命中嘅心意嚟。或者我同大家再有一个祈祷，然后我哋呢一齐嚟到查考呢一段嘅经文。亲爱嘅天父，我哋多谢你，将我哋真系深信，将我哋嘅一切都喺你嘅恩典，喺你嘅恩手嘅当中。将我再一次恳求你，在今天晚上，你按照这里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的需要，你亲自藉你的话语来到引导他们的心。主，所以我恳求你，求你用宝血遮盖你的仆人，叫人的不足不会拦阻你话语的宣告。主，我们只愿你的旨意真的成就在我们的当中，你得着应当得到的荣耀。我们同心这样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在这段经文当中，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这段经文一点都不陌生。 我想大家睇，我想分开去咧做三个段落，嚟到一齐思想，神嘅心意，一个嘅我哋蒙爱嘅生命，点样可以惠及邻舍呢？第十一节嗰度咧，到第或者我请大家同我由第十一节读到十二节，我哋先读呢两节咧，我哋再一次读呢两节嘅经文，准备。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嗱，呢个经文我圣经里面话俾我哋听，佢话你应当纪念。其实数算神嘅恩典系经历神嘅爱一个好重要嘅方式嚟。不断去谂下，究竟神喺我身上有啲乜嘢嘅恩典？琴晚同大家讲过云文铁弟兄，佢喺死亡嘅边缘一念天堂，喺嗰个紧急嘅关头，佢接受耶稣嘅拯救。佢由死嘅边缘，由真系撒旦嘅牢笼，甚至系操控底下，能够脱离出嚟。那个嘅经历对佢好深，所以咧，佢好知道自己系蒙爱。但系对于我哋，好似平信徒，我哋系一般嘅弟兄姊妹，有时我哋会觉得我嘅信主嘅经历都几平淡啊，唔系咁峰回路转，唔系咁戏剧化，会唔会我哋就因此觉得我哋容易淡忘呢？我哋会冇咁容易去经历神嘅爱呢？但呢度呢，再一次提醒我哋，圣经话你哋应当纪念，你应该思想，你应该諗返，你諗一諗，你以前未认识主之前你系点嘅，你系点嘅，你嘅人生系点嘅。他说你跟基督无关，因为我不认识神嘛。如果我跟基督无关，我在神的子民、选民、以色列国民以外，所有关于神的选民的所有的约、所有的应许，我是局外人来的，我完全没有份的，我会在这个世上面，我是怎样的呢？我是没有盼望的，因为我没有神。你觉得你的人生前半生是不是这样？你觉得你的前半生活在世上有些什么的方向目标呢？有没有盼望？因为我不认识神。其实你追求些什么呢？人人都有个故事，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见证。在这里呢，想用一个姊妹的见证。这个姊妹呢叫做郑秀文。大家可能认识郑秀文。一位歌手。当然艺人我们说是人有起有跌的，人生当中，但无论怎样，在他决志那刻，他讲低这个见证是很能够反映这几节的经文。我想告诉大家，他的见证因为已经被不同的传媒来到去转载，所以可以在这里再读一读给大家听。郑秀文姊妹的见证，在他浸礼那天他是这样说，我们都习惯迎合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大部分人都欠缺了活出真正自己的勇气，包括我。我的名字叫做郑秀文，是一位歌手和演员，我今年几多岁。我略有小成就，但从来我没有活出真正的自己。我习惯活在一大堆世界的价值观的当中，我以为成就越大，自我的价值就越高昂。当我拥有好多人都渴想追求得到的东西的时候，我最后我的发现，我的内心原来一无所有。我的心是空空的。于是我尝试用更大的成就来到填充它。但是招来的虚空感就更加大，更加的恐怖。成就、功名、物质并不能够填平我内心无边的黑洞。有位神的仆人叫做奥古斯丁。他讲过句说话，他说神做人的时候，在人的心中做了一个的黑洞。他说这个黑洞是有神的形状在那里。 所以当你抌晒所有嘅物质世界里面所有嘅物质，你抌晒落去都好，所有嘅娱乐、所有嘅名利、金钱抌落去都好，佢系永远填满呢个黑洞嘅。呢啲只能够满足我身体暂时嘅需要，因为嗰个系物质嘅，佢满足你呢一个物质外面呢个身体。娱乐可以俾你暂时嘅满足，但系佢冇办法填平你内心嗰个无边嘅黑洞，因为佢系有神嘅形状。当你喺呢个世界上面冇咗神嘅时候，你就冇盼望，你就一定会陷喺无边嘅空虚嘅当中。今日嘅年青人最大嘅问题系乜嘢呢？揾唔到佢自身嘅价值，佢唔知道人生活喺世上为乜嘢嘅，佢冇咗自己嘅角色，佢揾唔到自己嘅所谓 identity。活在世望，世界上面没有指望，没有神。又跟住郑秀文咁样讲，佢话：于是我决定停止呢场永无休止嘅追求，我放下一手建立咗十几年嘅事业，我毅然停止追逐功名，我要睇下我嘅生命仲剩翻啲乜嘢嘢。佢话喺接近一千日嘅时间里面，上帝让我彻底反省我嘅过去嘅生命，我睇清楚成功同金钱嘅真相，呢两者或者可以建筑我嘅生活，我嘅身体外面呢个身体，但系却一啲都唔能够圆满我嘅生命，唔能够叫我嘅心灵得到真正嘅满足。向我发现生命应该有更加崇高嘅价值，所以圣经里面讲，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有没有益处？他说人还能够用什么换回生命呢？在这里岔开一点，台湾有一位前总统陈水扁先生，大家认识陈水扁先生现在在哪里？在拘留所那里，是不是？他为什么要入拘留所呢？因为贪腐。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个新闻？当他在拘留所的时候，当时仲未判刑，他叫他的律师出去找他的仔陈志忠买一本书回来给他看。大家有没有人看过这段新闻？那本书的名字叫做《穷得只剩下钱》。为什么他要买这本书呢？原来这本书的作者叫做王阳明。这本书的作者是陈水扁先生的同学来。他当时读法律的时候，这位的同学后来都成为一位律师，但是这位律师的同学信了耶稣，他后来成为了一位的牧师，他就写了这本书《穷得只剩下钱》，他就将这个的身体和心灵来到解释清楚。他人单只有身体，人是有灵魂的，所有的物质可以满足这个外面的身体，但是永远不能够满足你内心心灵的需要。钱是这个世界物质的代表，所以很多人拼命一生就是去追求钱，点不知当你越追求的时候，你发觉你以为钱可以带给你是心灵里面的满足，改善你心灵的质素，可以带给你平安，可以带给你有喜乐，可以带给你有意义，但是钱一啲都不能够给到你。反过来，可能当你追逐名利的时候，他却夺去了你真正最重要的那样东西，穷得只剩下钱。然后郑秀文继续讲，他说我发现生命当中应该有更加崇高的价值，他说我在神的话语里面，我找到更明确的方向和定位。然后他说，在我未来的人生的路上面，我觉得有比追逐成就、追逐名利更加重要的使命。有一位的作者叫龙应台，他有一本书里面他用了一个例子，他说人生有两本的存折，他一本存折是你真的银行里面的红宝仔，但另一本存折是时间的存折，每一个人都有这两本存折的。但很多人呢，一生呢，他不知道呢，他花很多他赚的红宝仔里面的数字不断的上升呢，是用另一本存折的时间来到换回来，就是说你是用时间去换钱的。有很多人他一生的时间呢，就是拿来赚钱，他没什么用其他的，用了在其他的地方，只是去赚钱。在北美有一间的华人的连锁店的餐厅的老板，他是一年无休的， 一年365日里面是没有休息的，他全部每一日都是开工，都是赚钱。当他真正停下来的时候，就是当他病了的时候。当他一停下来发觉病了，当他发觉原来病得都很重，当他想回头来到去好好享受，去用他自己很辛苦赚回来的钱尝试去买回健康的时候，发觉换不到，他买不回他的健康，无奈他就离世。究竟人会在这个世界上面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郑秀文于是继续这样讲，向我并不能够预料上帝会怎样安排我生命的剧本，但是我深信他会带领我一步一脚印。我内心里面因着相信耶稣的时候，我有一种内心的平安是来自对上帝的笃定。这种内心真正的平安是再多的钱都买不到的。陆应台讲，他说在有一个研究是这样讲的。他说曾经有一个研究是向那些垂危的病人发出一个的问卷，问他们。他说如果你人生可以重来，你会怎样活你的一生呢？他说差不多有 97% 垂危的病人会这样讲。他说他们不会因为自己花不够时间去赚钱而觉得人生是遗憾。他会觉得他花不够时间去跟他所爱的人在一起，他会觉得遗憾。所以这位的作者龙应台，他说当我突然之间醒觉，这两个红宝仔的货币是不对等的，是不可以互换的，时间用了出去不可以用钱买回来。他说于是他来一个急转弯，他不会再花时间去赚钱。他说我的钱甚至我可以给在路边路过我不相不识的人，我可以给他，但是我的时间我只会花在我所爱的人的身上。人生的意义，钱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真正的平安不在钱那里，真正的平安在主耶稣里面。主耶稣说我给的平安是世界给不到，我给的平安是世界给不到，你们心里不要忧愁，都不要胆怯。郑秀文原来在他的人生的生涯当中有三年经历到人生很大很大的冲击和转折。在2005年的时候，他拍完了最后一套的电影叫做《长恨歌》。他用了十几日的时间又增肥又减肥，令到他身心俱疲。最后他在拍完最后一个镜头之后，他心里面有个声音，我要熄灯。那刻他说我感到我的油尽灯枯，有一种感觉就是让我里面的忧郁症发出来，让这个的忧郁和无力感尽情发泄出来。本来他是一个很贪靓的一个人，他曾经为了靓，他可以在七日里面只吃两个苹果，他饿到一个地步，饿到晕了，不过他觉得没什么紧要，最紧要靓。他说他用很多错误的价值观对自己，以致心里面存着一个黑洞没办法填满。当然后来他知道这个黑洞必须由上帝的爱来到填满。在他真正熄灯那一天，他的忧郁症发了出来。三年的时间，他说于是我马上停低所有工作，开始留在家里面过他的所谓浪漫的假期。他说期间我可以一个月不照镜，七日不冲凉。当一个人罹患了忧郁症的时候，生命里面很多东西都变得无关紧要。他说我仿佛会在一个小的木箱当中，里面只有自己一个人。朝早我就睡觉，将所有窗关晒上来，全间屋黑掹掹的，神昏颠倒。夜晚月亮出来，我又出来活动一下，打开雪柜有乜食物，然后拎起个电视的遥控就按下按下，然后就是这样过了一晚。病情严重的时候，他很奇怪，心里面有把声音跟他讲，郑秀文，这一次可以救你的不是医生，是我，是上帝，你祈祷，你祈祷，你要跪下来祈祷。 他就想起他十几岁的时候曾经跟过其中一位的基督徒的姐姐做过一次决志的祈祷，但当时年纪小，没有认真面对信仰，祈祷之后他忘记了他做过这个决志，他没有好好跟随耶稣。又在屋企这个的忧郁的日子，屋企里面八个月没有看医生，只是靠祈祷撑住自己。期间他看了很多书，生命都有很大的得着，渐渐心里面很想回教会，很盼望可以参加查经会查经班，于是就祈祷，果然神就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查经班。第一次回查经班，当大家一起唱歌，他的眼泪就流下来，大家见到他这样没人出声，只是静静递纸巾给他。通过了祈祷，我心里面一些负面的情绪慢慢得到释放，我亦都得到好好的医治，能够一步一步睇到神的带领。我祈祷好紧要。自从忧郁症过后，他发觉他的未来冇乜嘢需要担心，全部交晒俾神。每一天带住深信神会带住他，赐他信心走落去，甚至遇到困难，神都会俾他力量去跨过。今日他找到人生的目标，找到生命里面的价值。他说，我的心现在和神是扣在一起，我再不害怕亦都不胆怯，我要活出上帝所喜悦的一个的真正的我，我要努力活出神所看重的生命的价值，这个是我对上帝的承诺。他说，人生当中一定有比追逐成就更重要更可贵的使命。这个是一个经历过人生的低谷，经历过很艰难的日子的时候的人，当他在黑洞的里面走出来，见到曙光的时候，他会明白什么是真正人生最需要。你呢？你的盼望，你的倚靠在哪里？你应当回想今日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恩典的。神在你生命中有个计划的，神存留我们生命有祂的心意。郑秀文说，祂愿意活出神所喜悦的自己，你都愿意吗？接着想大家看这段经文当中的另一个重点，另一个重点在第十三节一路去到第十六节。我请大家又同我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我们一起读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到第十六节。准备。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弟兄姊妹，我想大家看这一段，在这段里面的重点是讲什么呢？他说，以前我们是局外人，没有盼望，不过现在我们那些远离神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血，藉着十字架，我们可以得亲近。我们藉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可以亲近谁？我们可以亲近谁？我们可以亲近神，是不是？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代赎，以前因为罪令到我们同神隔开，现在我们可以亲近。我们可以亲近神，并且呢，不单止我能够同神亲近，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原来十字架是废掉冤仇。他说是将人与神的阻隔那些的墙拆毁，亦都是将人与人之间的阻隔拆毁。十字架废掉冤仇，将两方面、双方面以前是冇拉楞冇关系，甚至系仇人，而家可以将佢合埋。哇，系一个好美丽、好美丽嘅图画嚟。 十字架替造了和平。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和平，我们可以同神有和谐，可以有平安，不是敌对，有平安。我们同人与人之间亦都能够有平安。其实人与人多不多障碍的呢？你觉得要同其他人在一起容不容易？合一难定易的？都是难的，是不是？因为有人说，有些研究就是人有不同的性格的，是不是？一样米食多少人呢？成百，百字的百，因为一百。即好多啦，系咪啊？人人都唔同嘅，系咪啊？你大家都有唔同嘅性格。其实唔同性格嘅人，可唔可以走埋一齐，又有和谐，大家和平共存嘅咧？难定易啊？都难嘅，系咪啊？我哋应该彼此相爱噶嘛，但系好多时候咧，就变成彼此相害，都唔出奇。有时咧，大家会造成一啲嘅困难。今日我呢个嘅重点，我想同大家讲，原来喺耶稣基督里面咧，佢话爱可以废掉冤仇。当你透过耶稣去睇人嘅时候，睇其他人咧，就会唔相同。喺教会里面咧，我喺教会里面咧就有一个好特别嘅服侍，系带领一班嘅相见嘅群体啊，嚟到进入咗不宣嘅。以前咧93年嘅时候，我去好偶然嘅机会。我服侍当时唔喺不宣，我服侍喺教会，有人带咗一位坐轮椅嘅弟兄，佢原来系肌肉萎缩症嘅。我带咗去信主，后嚟咧冇耐，佢因为已经25岁啦，佢哋原来佢哋嘅病咧会令到佢哋嘅生命咧系短促嘅。佢哋差唔多25岁咧，佢哋就已经行完。咁当时我都唔知道，因为睇佢哋个样你睇唔到，佢哋个样好后生，但原来佢已经20几岁。当时我将福音传咗俾佢，佢就信咗耶稣。后嚟佢就离世。佢离世嘅时候呢，佢原来系学校里面嘅模范嘅学生嚟。曾经香港电台同佢拍过一个嘅特辑，叫做《我对生命无悔》。当佢邀请我，佢话当然系个家人啦，同老师，佢话牧师你可以为佢做安息礼拜嘛？我话好，咁我就去带领呢个安息礼拜。在安息礼拜里面，他所有的同学师生都全部出席。咁喺嗰个嘅安息礼拜当中，神俾我一个嘅福音嘅信息，将呢一份喺耶稣基督里面嘅盼望同佢哋分享。讲完之后，好多同学对属灵嘅事情产生咗兴趣，咁就去问校长。咁校长唔识答，咁佢就揾翻嗰一位嘅老师嚟到同我讲，佢话牧师，校长邀请你去金乃迪中心同佢哋开一个嘅团契，係校长邀请你去。因为校长话虽然佢系一个天主教徒，但佢唔识答佢哋啲问题。不如请你嚟同佢哋主持一个团契。佢话直到如果有其他人系反对，我哋先至停止啦咁样。咁我就开始去。去嘅时候有10几位嘅同学就嚟，后来佢哋全部信晒耶稣。咁我就辗转，我就离开咗香港，我去咗北美牧会。当我千禧年初我返返嚟喺不宣服侍嘅时候，我又撞到呢位校长。校长同我讲，向牧师可以请你又嚟学校带呢个团契嘛。我今次不如调返转啦。我话呢，不宣而家地方比较大，资源比较多，不如我请你哋嚟参加不宣嘅聚会。我搵一个房俾你哋，喺嗰度有团契。你哋可以啲轮椅推晒入嚟，坐喺教会里面有足够嘅空间，你哋可以坐喺度。咁呢一个嘅团契就咁样开始，佢哋叫做金心团，系由金乃迪中心同心光视像学校嘅学生组成，就叫金心团。佢哋就10几张轮椅就泊喺教会嘅侧翼。冇耐，我收到一封信，呢封信系匿名嘅。佢同我讲：，向牧师，而家喺我哋当中多咗一个相见嘅群体。佢话冇，你有冇諗过如果要走火警嘅时候会点呀？你估佢关心啲乜嘢呢？你估佢关心乜嘢呢？我最先以为系佢关心如果系要走火警嘅时候，佢哋啲轮椅会唔会有危险呀？ 点不知唔系？你估佢关心乜嘢？我真系好震惊嘅。佢话你知唔知道佢会阻住我哋走？佢匿名。我睇嘅时候，我话有可能吗？会有人咁样谂嘢吗？但系真系有人咁样谂嘢。原来人嘅残障会成为障碍，人真系有好多嘅唔相同。后嚟辗转，我喺港台都有机会，我都用呢啲嘅例子。我虽然我唔知系边个，我如果喺基督嘅爱里面，其实福音我点解会去甘乃迪？就是因为主耶稣话，佢话福音系要俾嗰啲贫穷嘅人，瞎眼嘅可以看见，瘸腿嘅要行走。福音系俾贫穷嘅人，有病嘅人先需要医生。啊，呢、这个主唔系主耶稣基督嘅心咩？啊，所以我首先就要去嚟到服侍呢班软弱嘅。耶稣话：压伤嘅芦苇佢唔折断，将残嘅灯火佢唔吹灭。啊，呢、这个系我点解要去嘅原因。后来这班的群体来到，他们不单止没有成为妇女，他们成为很大很大的祝福。去到一个地步，有弟兄姊妹在不同的崇拜要特登走来周六下午堂，要坐在他们旁边。他说我现在才真正明白，我觉得现在不宣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不宣以前给人的感觉是一个中产的教会。中产。今天因为有双健群体坐在我们中间，我才明白不宣有真的爱。我们能够接纳这班弟兄姊妹，我才体会到什么是爱。他说我坐在这里。甚至有一位的司班员跟我说，他本来是很那天回到来的时候，因为公司里面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他很低沉。他说我坐在司班席，我唱诗其实我都没什么闷。但是怎么知道他一抬起头望到就是质疑里面那班轮椅的弟兄，坐着轮椅的弟兄姊妹，在崇拜的时候很开心在这里敬拜。他就想起他们这班是坐轮椅的，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开心的呢？他说如果比起他们，我算得什么呢？他说你知不知道他们要能够每一天要人这样服侍，要回到教会，其实他们很辛苦，但因着耶稣，他们竟然能够有这份的喜乐，能够这样这么开心敬拜，他们的团歌叫做欢欣。他说当我一想起，我里面就我的所有的不开心的就消解了。我望住他们，我就已经放低我的重担，他们成为祝福。后来这一班的群体，他们最辛苦不单止是他们，是他们的父母。他们有一个叫妈咪，后来我们有一个妈咪加油站，专是帮助这一班的妈妈。原来相见的弟兄姊妹的妈妈呢，就因为自己生这个 BB 出来，他就死都不放手的。但是很多男士呢，啲爸爸呢就顶不顺。所以很多相见群体是单亲的家庭，因为啲爸爸都走散，剩下啲妈妈在这里撑。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叫妈咪加油站。这个妈咪加油站出现的时候，帮助那班的妈妈一起在这里，大家祈祷，一起来到彼此的扶持。后来我用一句的说话鼓励他们，我说这个团契是一个相濡以沫的团契。相濡以沫是一个中国的成语来的，大家听过这个成语吗？相濡以沫，相濡以沫其实是讲什么呢？应该好像是庄子讲的故事。他说在一个的池塘的里面，这个池塘呢慢慢的水越来越浅，在这个池塘里面有两条鱼在这里生活。他说当那个池塘的水越来越少的时候，因为天寒慢慢干的时候，去到个地步干晒了，只是塘底里面有些湿的泥。那这两条鱼呢就瞓了在湿的泥的里面。那他们怎样能够继续保持生存呢？不干死呢？他们就吐出口水，用他的口水来到去湿润对方的身体，以致大家可以继续生存。这个就叫做相濡以沫，湿润大家的身体，用口水湿润对方，来到一起共度难关，就是这个的成语的意思。同舟共济，患难与共，乐与担遮。我这个群体，我们不是大吐苦水，我们而是大家一起靠着神的恩典， 以神嘅恩典互相扶持、互相补足。呢、这个团契，一个叫做相遇以末嘅团契。今天唔单止呢班妈妈得到好大鼓励，差唔多全部信住。而家开始有爸爸天空，佢哋将佢哋嘅先生带翻翻嚟。喺嗰度，我哋一齐食晚饭，同佢传福音。最近我哋带咗四位爸爸信住，好感恩。我谂紧神啊，你嘅福音系应该临到个家庭嗰度。你应该唔单止个姊妹，带埋佢爸爸一齐嚟，带埋佢嘅先生嚟，祝福佢哋嘅家庭。呢啲嘅群体，成个家庭一齐信主。有一位弟兄，另一个嘅肌肉萎缩症嘅弟兄，佢先信主，妈妈跟住信，爸爸信埋，连姐姐都信，全家信主。最近星火飞腾同佢拍咗个见证，全家信主。呢位弟兄25岁，佢最近同埋我哋去监狱报道。去监狱报道要坐轮椅，去到监狱报道，嗰位嘅主席问咗一条好尖锐嘅问题。佢话：我哋听讲你嘅病到25岁，你哋嘅年寿就终止噶啦。而家你24岁几，你点样睇死亡？哇！我听过主席咁样问，我都打咗个突。我点解会问一条咁尖锐嘅问题？呢位弟兄嘅回应系话：我对生命无悔，我觉得神冇亏负我。我一生我所求嘅，差唔多神都俾咗我。我而家我反而我盼望去将来天家嗰度，新天新地。我唔知点解你哋啲年青人，特别嗰日系去到呢一个嘅喺一个嘅个监狱里面，全部都系年青人嚟嘅。喺嗰个年青人里面系嗰啲嘅少年嘅罪犯。我唔明点解你哋要索 K， 你哋甚至要自杀牺牲你嘅生命。生命其实好宝贵。我用嘅叫余生。能够我唔知神仲俾我有几多日，我就每一天，如果神俾我，我都愿意嚟同你哋话俾你哋听，喺耶稣基督里面有真嘅盼望。香港就一个版，哇！嗰日嗰班嘅年青人一听完佢哋嘅见证，冲晒出嚟围住佢哋，好多人信住。一个好软弱嘅弟兄，却成为好多人嘅祝福。弟兄姊妹，我哋真系有好多嘅唔相同。但喺耶稣基督嘅爱里面，我哋应该学习去彼此嘅接纳。琴日我讲到，我哋应该长大成人，有基督长成嘅身量。耶稣基督喺佢离世之前，喺要上十字架就嚟复活节，最后晚餐嗰度，耶稣做咗一件好特别嘅事，佢为门徒做乜嘢？洗脚，系咪？佢为门徒洗脚。佢话我示范咗一个好重要嘅榜样。佢话你哋应当彼此。洗脚是咩？彼此洗脚，即是彼此接纳咁解。我想讲一首诗同你哋分享。呢首诗系一位喺台大好优良，攞咗最佳嘅导师奖嘅张文亮老师嘅一首诗。大家听过张文亮吗？可能有，可能冇。我想读一读佢呢一首诗俾大家听。呢首诗嘅名叫做《带着蜗牛去散步》。带着蜗牛去散步，咁样讲嘅呢首诗，佢话上帝俾我一个任务，叫我牵住一只蜗牛去散步。佢话我唔能够走得太快，因为蜗牛已经尽力爬噶啦。佢话每一次我总系咧拱佢，但系佢净系行咗啲咁多。我催逼佢，我又吓佢，我甚至责备佢。蜗牛用好抱歉嘅眼光望住我。仿佛同我讲，我已经尽晒全力了。我拉佢，我掹佢，我甚至想踢佢。蜗牛受咗伤，佢流住汗，喘住气，继续向前爬。佢话真系奇怪，点解上帝要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呢？佢上帝啊，你喺度做乜嘢呢？点解咁样呢？当我咁样问，天上一片安静。我想下，可能上帝而家去捉緊蜗牛啦。好啦，既然係咁，我都松手啦。反正上帝都唔管，咁我都唔管啦，我就唔理。我任由蜗牛向前爬，我喺后面虽然好猛好闷，但係跟住佢慢慢行。咦，我突然之间喺我慢慢行嘅当中，我闻到花香。原来呢一度有个花园。我感到微风吹来， 原来夜里的风是很温柔的。慢慢我听到有鸟叫，我听到有虫鸣，我看到满天的星斗很亮丽。咦？以前为什么我体会不到的？我忽然想起了，莫非是我搞错了？原来上帝是叫蜗牛牵我去散步。大家明白这个故事吗？我们同弟兄姊妹的相处当中，有些是快的，有些很慢的。急惊风遇着什么？慢郎中。大家会怎样？你会不会出现这些场景？掹他啦，扯他啦，踢他啦，责备他，为什么你这么慢？为什么你这样？对方有没有仿佛告诉你，我尽了力了，我很努力了。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不同的性格正正是你最需要。婚姻当中都是。对方的不相同正正是补足我们的不足的地方。神叫我牵蜗牛，原来是蜗牛牵我去散步。以致我能够静下来看到我以前从来看不到的。如果没有他的存在，我就会失去很多很多的。今天如果你没有了你以为弱的弟兄姊妹在当中，你以为他弱的，神叫软弱的成为刚强，神叫刚强的羞愧，神叫我们去洗脚，以致我们认识真正的自己。牵着蜗牛去散步。最后我要同大家分享，唔单止我哋学习去彼此接纳，喺耶稣嘅爱里面去爱对方，去包容，去接纳。喺呢段经文当中咧，教导我哋第三个好重要嘅，同我哋嘅邻舍有关系嘅，要将呢份嘅爱唔单止延伸喺我哋周边嘅弟兄姊妹，仲要延伸去我哋嘅邻舍嘅当中。我想大家同我又一齐读下呢一段嘅以弗所书嘅另一节嘅经文，喺第二章嘅第十七节。我哋由第十七节读到第十九节啦，好吗？准备，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藉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弟兄姊妹，最后这里讲给我们听，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传这个和平的福音，在十字架上面废掉冤仇，令到我们能够以前没有盼望的人生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有盼望，成为蒙爱的生命。我们亦都能够同时在这个大家庭当中，我们去接纳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弟兄姊妹。现在跟着再要行前一步，主耶稣说我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给在近处的和在远处的人。和平的福音给近处和远处的人。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传说在某个海滩那里时时咧发生呢个嘅意外嘅，当地人咧就喺嗰度咧设立一个非常简陋嘅拯救站，有几位热心嘅人士喺嗰度做充当做救生员，甚至不分昼夜都出海去寻找嗰啲因为船嘅意外而遇溺失踪嘅人。佢哋咧救上咗好多嘅人，这个救生拯救站就因此出咗名。佢哋纷纷出钱出力支持呢个工作。新船买了一只又买另一只，又招募了很多不少的新人做会员，训练他们做拯救的工作。那这个拯救站就日渐壮大，由一间小的茅屋变成美轮美奂的俱乐部。但是这个拯救站慢慢再不专注出海救人了，虽然在门上面仍然是贴着拯救这个标志， 但是很多的会员呢来到的时候是停了在里面，他们喜欢在那里大家喝下东西倾下偈歇下开开心心地享乐和休息。有一日这个海湾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意外，有一艘很大的船在海上面捉礁了，但是拯救站竟然没有人愿意出海去救人。不得已他们只好呢在外面请人回来去做救生员，最后先因为已经时间过了很多，最后救上来的一批一批是半生不死的人就救了上来。他说这件事粉碎了这个拯救站美丽的神话，他们开了一个紧急的会议，最后一致通过如果要进行拯救的工作必须设立新的拯救站。久而久之来这个海滩上面度假的人会见到岸边设立了很多欢迎人入去享受的俱乐部，同时又见到一个一个新的拯救站出现。这个满布着拯救站的海滩仍然不断有意外发生，但是大部分的遇溺者都失救死亡。今天教会又怎样呢？教会是一个福音站来，教会是一个拯救站来，教会不单止是一个俱乐部，不单止应该有团契生活，教会真正存在的目标大使命是教会存在这个世界上面是责无旁贷，一定要去传福音，这个是大使命。大的诫命重要，不可以停在大诫命彼此相爱，我们要去传福音救灵魂。教会应该透过救恩将千万的人带上带入神的家那里，教会亦都应当是一个拯救站，是一个训练的基地。今年是2012年，大家有留意一个日子吗？2012年12月21号，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事？2012年12月21号什么日子？冬至。嗱你 check 下。嗱你 check， 嗱我就睇地图，我就睇日历嘅啫。2012年12月21号礼拜五嚟嘅，应该係冬至，我本簿唔喺度。不过嗰日好多人话係咩话？世界末日係咪？世界会唔会末日呢？会不会末日啊？不过会不会是12月21号呢？今年不知道，知不知道的？既然有人肯定告诉你是12月21，那就一定错了。因为圣经说什么？那日子那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是不是？只有谁知道？只有神知道咯。那我真的可以告诉你一定不是12月21啦。不过主会不会回来啊？但主一定会回来，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一年里面将会有更多更多的天灾人祸出来。世界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差呢？我告诉你越来越差。世界会越来越差，人的心是很忐忑的。这个时间其实当人心没有平安的时候就是最好传福音的机会。基督徒是不是责无旁贷先？哪一个宗教哪一班人可以真的将这个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盼望给到那些未信的朋友呢？是谁？是你还是回教？是佛教？是不是我们？大家告诉你，我们慢过很多人。回教徒是摊开整个世界地图来画他们的福音策略的。我昨晚我本来想跟你说，08年的时候回教世界发出一个的比基督教世界对我来说是一个统战的策略。在北美他这封信他们有几百个的穆斯林 的学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英文叫做 A Common Word， 叫一句共同语。呢封信写俾教宗，写俾北美所有嘅福音派嘅教会嘅代表。呢封信系话回教世界向你哋伸出友谊嘅手，我哋可以有对话嘅机会。三个论点，佢话因为我哋都喺同一个，我哋嚟自同一个属灵嘅根源，我哋嚟自一个 divine origin， 我哋嚟自属灵嘅根源，都系同一位神，我哋都系亚伯拉罕嘅后裔。而圣经里面话耶稣基督话我哋要爱邻舍，基于呢三点我哋可以有对话。又跟住奇怪嘅系北美嘅300位好出名嘅教会嘅学者回应咗佢哋，而当中有一位嘅耶鲁大学嘅学者系新派嘅，写咗一封信代表教会去回应佢哋，仲要向佢哋嚟到道歉，为基督教喺呢一个嘅十字军东征嘅时候向嗰位 The All Merciful One 嗰位嘅，最先我哋以为讲緊边位呢，系咪讲緊我哋嘅神呢，嚟到求宽恕呢，原来 The All Merciful One 没有恩典嗰位，原来系可兰经里面嘅阿拉。跟住呢位嘅学者喺旧年嘅2011年2月尾嘅时候出咗本书，英文叫做 Allah a Christian Response， 中文翻译成为是否同一位神。呢位嘅学者咁样讲，他说据他的研究，教会历史到今天基督徒是信一位神的，是不信三位一体的。所以呢，一个人可以同时是 100% 基督徒，同时是 100% 是回教徒。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同一个政权底下生活。你听到有什么反应？我们是不是信同一位神？可兰经的阿拉是不是圣经那位神？今日佢会挑战你，我哋系信紧同一位神。香港有一间嘅教会系因为要向回教徒传福音，佢哋完全接纳咗呢一个嘅新嘅教义，否定咗三一神观，一啲都唔惊讶。今日我话俾大家听，我哋真系要扎根喺神嘅话，赶快去传福音。欧洲嘅版图好快会变成一个穆斯林嘅世界。而家单单系15岁以下嘅穆斯林已经有5亿人了。而成年嘅有11亿，估计喺10年以内佢哋会倍增。基督徒呢，我哋好慢好慢。我哋回应得好慢。弟兄姊妹，我哋真系责无旁贷。神等紧我哋去回应，我哋可以点样向近处嘅人传福音，又向远处嘅人传福音？我谂起两年前喺码头角冧楼嘅事件，大家有印象吗？码头角冧楼事件嗰日喺新闻嗰度咧，睇到一位妈妈抱住个女接受记者访问，后面嗰层楼已经冧晒。佢接受访问嘅时候，佢净系咁样讲：，佢我一行出嚟三秒钟。层楼喺我后面就冧咗落嚟。佢话其实系应该有人知道层楼会冧㗎。佢如果有人早啲话俾我哋听，就唔使有人死啦。如果有人早啲警告我哋，就唔使有咁多人死。系咪？如果有人警告俾佢哋听，佢哋咪有机会走得到囉。佢哋咪会唔使死囉。今日呢个世界会唔会毁灭呢？如果冇咗耶稣基督，我哋会去边呢？我哋要唔要话俾人听？真系责无旁贷。近处嘅人系最近嘅系咩人呢？对你嚟讲，你嘅近处系咩人啊？你有冇屋企人未信主啊？有冇啊？有，紧唔紧张？希唔希望佢信耶稣啊？希望。但系同屋企人传福音易定难呢？你发唔发觉咧？自己同屋企人传福音难嘅、啊。但你请个弟兄姊妹翻嚟屋企同佢倾呢，易定难呢？易好多喎。所以我哋就唔可以一个人做㗎，系咪？我哋要真系弟兄姊妹，你有冇试过为你嘅家人我哋走埋一齐，为我哋嘅家人彼此代求。睇下神有冇机会我哋可以去彼此探望我哋嘅家人，同佢分享福音。呢个系我哋可以做。 甚至我哋嘅邻舍，有时我话边啲系邻舍咧？邻舍就系近嘅，我接触到嘅。我喺我嘅大厦嗰度咧，我就会咧向我嗰啲嘅管理员咧，我就会揾机会同佢传福音。但系传福音之前咧，唔系一见到佢就叫信耶稣嘅。我就通常咧，我就咧去超级市场买完嘢翻嚟咧，我就通常会俾个橙佢啊，俾啲嘢佢食啊，买咗啲咩咧，去完饮咧一盒二盒咧，我系会同佢分享啲嘢食啊咁样。咁咧，大家啲关系咧就慢慢建立。又跟住咧，佢会开始咧讲下啲佢啲嘢俾我听。咁我咧就带咗，后来咧佢知道系牧师，咁我咧就带咗嗰个嘅管理员嘅，因为屋企人有人病咗，佢就请我去，我带佢屋企人信主，同佢洗礼。这个管理员信埋主，佢太太信埋主，又跟住佢又喺个管理处里面咧，佢信咗耶稣之后，佢会传福音噶、哦，佢叫佢啲管理员信耶稣查经噶、哦。咁最近佢又带咗一位另一个管理员，那个管理员咧，因为又系有啲情绪嘅问题。今日带埋嚟教会又嗌我同佢祈祷，咁我同佢祈祷，然后佢而家又参加緊栽培班，然后呢上緊浸礼班。我哋近处有好多我哋可以做嘅嘢，无论近处远处，求神话俾你听，边啲人系近处嘅，边啲系远处。最后我真系想讲，主耶稣喺马太福音嗰度讲过一个比喻，叫做按才干受责任嘅比喻。有三种唔同嘅恩赐，唔同嘅才干。主俾咗一个一百两，一个五十两，一个十两。攞咗一百两嘅出去，即刻点啊？赚咗几多翻嚟啊？赚一百翻嚟。又主点样回应佢啊？良善又忠心嘅仆人入嚟，系咪啊？同我一齐坐席。然后嗰个五十两嘅又翻嚟，又赚咗五十两。主又点样？点样去称赞佢啊？良善又忠心嘅仆人，又攞咗十两嗰个咧，佢就将啲钱埋咗喺地下。然后点啊？主同佢点讲啊？又恶又烂嘅仆人，佢话：如果你知道我系咁，你应该点啊？将啲钱摆边啊？将啲钱摆喺银行，起码去收息系咪啊？系咪起码去收息啊？如果今日我哋嘅生命，耶稣系我哋嘅主，佢嘅任务系要我哋赚钱，大使命赚灵魂，本金就系你嘅恩赐，你有冇恩赐啊？有冇人话我冇恩赐？我乜都冇，有冇人乜都冇啊？我又唔系有报道恩赐，又唔识传福音，乜都冇。我哋唔系每一个都系葛培理牧师，我哋唔系每一个都有传福音嘅恩赐。但我哋都可唔可以同人讲福音嘅呢？我可唔可以为人代祷嘅呢？都可以嘅。我可唔可以呢将呢啲嘅资本投放喺其他人嘅福音工作上面呢？可唔可以啊？我将我嘅资本我压喺宣教士身上得唔得？咁将来宣教士佢赚嗰啲我有冇份啊？嗱，呢个咪属灵嘅投资咯。你压你啲本钱喺宣教士度咯，你压你啲本钱喺其他人度咯，你为佢祈祷搭埋单落去，我为你祈祷，我撑你，我支持你，嗱呢个就叫做投资。所以冇一个人话我乜都唔识，我企喺度翘埋对手。我话俾你听，你可以去支援紧其他人，你可以为其他人代祷，呢个都系。你想唔想将来神称呼你系良善又忠心？我话俾你听，我好盼望，如果我将来我要见主。哦、主啊，我就是想听你讲这句说话，我想做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人，你想不想？有一首诗歌叫新春的祈祷，我们当中有很多诗班。新春的祈祷里面有一节的歌词很触动我的，这个歌词是这样讲，他说求现在教导我数算每一日，既然神回来日子好近。其实昨晚我讲黄文铁，我们不知道生命有几长，我们只知道我应该数算每一日，叫我得着智慧的心。这个是诗篇教的，他说好让我得着智慧的心。他说人生苦短，不要梦里空过，用我此生救灵魂更多，不贪慕日落， 不懒惰睡我，谁愿半清醒中蹉跎？可唔愿意我嘅人生好似半睡半醒咁样蹉跎岁月咁就过咗我一生？佢话叫我一生侍奉里极快乐，尽早饱得主浩瀚爱河。愿我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弟兄姊妹，我话俾你听，神要嘅系乜嘢咧？喺你身上，要嘅系一颗你愿意嘅心就够。你肯，神就可以俾你；你肯，神就会用你。个问题在乎你肯唔肯，你肯唔肯用你嘅生命服侍翻神，蒙爱嘅生命惠及社群。今天神都会问你，对我嚟讲，我想神翻嚟嘅时候，我净系想听你系良善又忠心。你呢？你想唔想成为良善又忠心嘅仆人？我哋一齐祈祷。弟兄姊妹，我哋可以先自己安静。如果今日圣灵对你说话，你会点回应呢位为你舍命、拯救你、叫你人生有盼望、又赐你恩赐、将平安赐俾你嘅神？你会点回应佢对你人生嘅呼唤呢？你愿意将来神称许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吗？主耶稣说，如果你愿意，我就可以使用你。你愿意吗？你愿意成为恩典的出口，祝福你的邻舍，将福音传去近处又传去远处吗？主耶稣，刚才弟兄姊妹的祈祷你听到，他们的挣扎你又知道。主，我求你鼓励他们的心。主，你回来日子真的很近。主，这个世界越来越动荡。当世界的人都惶恐不安的时候，你说你将平安赐给我们。这个平安是世界给不到的。你又吩咐我们去将和平的福音传给近处的人，又传去远方，将我们责无旁贷。今天世界上面仍然有好多好多人不认识你，求你激动我们的心，要将我们得到的更好的福气和人分享。将我甚愿我们当中每一位将来见你面的时候，能够听到你赞许我们是一个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在这两间的教会当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我们同心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